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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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外星人寄信到地球的话，邮件地址该怎么写呢？有人告诉我，如果只写太阳系地球的话，那信可能会寄丢哦。宇宙非常非常浩瀚，也许大得超乎你的想象。今天要为大家报道的主题就是太阳系所在的地方。大朋友小朋友，你猜得出来今天我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博峰。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一起来讨论天文科技哦。那刚刚呢听到了我们的宇宙探险报，我们的特派员斯凯他做了一则报道哦。那请问一下博峰，你猜得出来我们今天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银河系。
没错，因为刚刚呢斯凯有说到咯，就是太阳系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银河系哦。不过呢刚刚啊斯凯的报道里头有一件事情小猪姐姐觉得很好奇，就是有关于写信寄信这件事情哦。请问一下博峰，你有没有寄过信？
有。
什么时候寄过信啊？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你还记得怎么寄信吗？怎么写地址吗？
就是写叉叉市叉叉区叉叉路叉叉巷叉叉号，然后几楼。
哦，所以要先写市，再写区，然后再写路，对不对？然后再写巷，
路也可能可以换成街。
哦，对，没错。然后再写几号，再写几楼。哎，我觉得你不错哦，虽然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寄过信，现在记得也还蛮牢的。那如果啊是外星人朋友要寄信给博峰，寄到呢这个台北的话，你觉得外星人朋友应该怎么写这个外星邮差他才会送信啊？
他可能要写银河系的太阳系里面的八大行星里面的地球，
然后呢
的亚洲里面的东北亚的地
台湾，
然后还要写就跟我们刚刚后面说的那整
台北市啊，对不对？
对，
什么区
什
么路啊。
对，
哦，这样写起来其实应该真的还蛮累的，对不对？
麻烦。
麻烦了、哦、
他们可能有更高的科技，像直接寄到脑子里之类的。
哦，那看可以后可不可以发明。好，不过呢要寄信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写清楚，要不然信真的不容易收到，对不对？也很容易会寄丢。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外星朋友呢要寄信到地球的话，一定要想说银河系当中的太阳系，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博峰，你之前有听过银河系吗？
有。
你在哪里听到银河系的呢？
书上
在书上有看过。那你对于银河系的印象是什么啊？
非常巨大，
很大很大很大，对不对？
里面包含了非常多星球和星系。
哎，没错，我觉得你这个基本概念是很正确的哦。银河系非常的大，然后里面呢有很多的星系，也有非常多的星球哦。那么在今天的小发现大科学节目当中，就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认识银河，认识银河系哦。不过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科学故事来找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哦。在故事当中呢有三个错误的地方哦，关于银河的描述是错误的哦，要请博峰还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小朋友竖起你的耳朵仔细的听，看大家可不可以找出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阿力刚走进教室，
就听到此起彼落的赞叹声。他心里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米娅拿了一张照片朝他走了过来。
阿丽，你知道照片上拍的是什么？
看起来蛮漂亮的，不过是什么？好像有很多星星。
你答对了一半，米娅说那是银河。
什么？银河？银河系的银河？
没错，你答对了。
米娅手上的照片是摄影师舅舅暑假的时候在亲近农场上拍的，美丽的银河景色让大家称赞不已。阿丽甚至也动起了想拍银河的念头。
银河应该很难拍吧？
有句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下定决心，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为了拍银河照片，阿丽很努力地上网找资料，没想到拍银河真的没有想象中简单轻松。
哎呦，拍不到银河，看银河照片也不错啊。
对啊，阿丽，银河位在银河系里，对不对？
没错。
那银河系到底有多大？
这我知道，应该就比太阳系再大一点吧。
为什么？
因为太阳系就在银河系里面啊。
小八，你不知道就少乱讲了。银河系非常非常大，应该超乎你的想象哦。
银河照片开启了大家对于银河系的兴趣，尤其在小八看过了《星际大战》电影之后，没回见的阿丽，两个人忍不住谈论起了银河、太阳系。而其他的同学因为不了解，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加入讨论的行列。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宇宙的奥秘，阿丽和小八决定绘图来向大家说明。
小八，你画的好像不太对耶。
有吗？
银河系里应该不只有太阳系吧，而且你画的比例也不对。
可是我看电影里面谈到的都是太阳系，银河系还有别的星球吗？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电影里都没提到？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做些调整。
哎呦，没关系啦，认识地球所在的太阳系最重要，其他就没那么重要了。
后来经过资料的查证，小八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过关于太阳系的描述和介绍，他可是没有出什么差错。
原来太阳系里有八大行星，我觉得还是地球最美丽。
当然咯，因为它是我们的家乡。
不过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到其他的星球或是银河系里去探索。
对了，阿丽，为什么天文学家会知道银河系有多大，多少的星系？太阳系里面有八大行星，难道他们都去看过了吗？
我猜应该有太空人去探险过，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还是这些都是科学家们乱编出来的？
豆豆，你说的太夸张了，科学家没事干嘛乱编？不过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也搞不清楚。
每当阿丽往天空看的时候，他就觉得浩瀚无垠的天空里藏了许多的秘密。他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去解开那些谜团。也许在银河系的另一端，也有一个跟地球一样美丽、有生物生存的星球哦。曾经听过银河系的博风，你觉得今天的故事要找出错误的地方困不困难呢？
不困难，
很容易就找到了吗？
对，
所以它算是非常非常容易抓错的故事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博风告诉大家咯，他找到三个错误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正确哈。第一个，你觉得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一整串的对话。豆豆先说，那银河系到底有多大？
小八又说，这我知道，应该就比太阳系再大一点。豆豆又回答，为什么？小八说，因为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啊。
那银河系到底有多大？
这我知道，应该就比太阳系再大一点吧。
为什么？
因为太阳系就在银河系里面啊。
哇，刚刚博峰说一连串都是错的，那到底哪一句话错最多啊？
它不只比太阳系大一点，刚刚说它容纳了非常多的星系和非常多的星球，如果它只比太阳系再大一点，那根本没有办法容纳许多的星球和星系，
所以它应该比太阳系大，没有问题，但是应该不是大一点，应该
是 大很多，
大很多点，对不对？
对。
那请问到底大多少多点？
可能要乘以几兆倍那种感觉。
好，听起来呢，博峰也是一种凭感觉说应该乘几兆倍吧。那到底这个银河系有多大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解答咯。
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阿峰博士。银河其实也是一个天体，开始有望远镜以后，像伽利略他用望远镜去看银河，他就发现说，哦，原来银河实际上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星星构成，哦，跟我们太阳系相对之下，银河系是比我们大很多，哦，至少目前科学家来认知啦，哦，我们的这个银河系里面大概是有1000亿到4000亿颗像我们太阳的这一种恒星构成，哦，那接下来如果说，欸，它的尺度有多大，一般我们估计说我们的银河系它其实长得像一个荷包蛋，然后这个荷包蛋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公里，有些人当然估计说可能在大概20万公里，所以我们可以平均来讲说大概10万公里等级，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2000-3000公里，那里面有多少颗恒星，大概容纳大概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左右，这是我们银河的一个大小。
哇，听了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小猪姐姐才发现银河系真的很大耶。刚刚的阿峰博士有说到了银河系里头有几颗的太阳啊，
有1100亿颗到1400亿颗，
这个数量很惊人，对不对？
对，
因为太阳真的很大，然后有这么多颗的太阳，大家可以想见这个银河系到底有多大咯。好，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呢，博峰已经顺利的找到了，那接下来第二个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请博峰告诉大家哦。
也是一连串的对话，阿力先说了，银河系里应该不只有太阳吧，
可是我看电影里面谈到的都是太阳系，银河系还有别的星球吗？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电影里都没提到？
刚才就说了，银河系里面容纳了1100亿颗的太阳到1400亿颗的太阳，那怎么可能会没有其他的星球呢？
嗯，好，其实啊，刚刚呢在说的真的不是说有太阳这么多颗，而是呢有好多像太阳大小的这些恒星，对不对？好，所以呢在银河系里头呢真的还有别的这个星球或者是星体哦。但是小猪姐姐很好奇耶，那会不会有别的星系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呢天文馆的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哦，那其实银河系就是星系的一种，哦，只是我们平常看的是别人的星系，啊，因为别人的星星都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哇，它是不规则型星系，它是椭圆星系，然后它是半窝星系、螺旋星系。那银河系里面有没有其他星系？哦，其实哦，银河系里面没有其他星系，但是我们的确有那种离我们很近的星系，哦，尤其是那种离我们很近又很小的，我们叫卫星星系。哦，那像这种卫星星系，哦，有两个指标性的，哦哦，这个叫做大麦哲伦跟小麦哲伦。那这两个星系，哦，其实也都是 数万颗恒星构成，但是因为它毕竟比我们这一种大银河系星系来讲它小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受到我们这个银河系的重力影响，它是绕着我们转，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我们的卫星星系。然后在离我们那这种大星系等级里面，离我们最近的有一个叫做仙女座星系，但是它跟我们差不多，几乎是长得跟我们很像的大姐姐。那但是这个星系离我们大概距离我们大概是200多万光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宇宙那么多星系里面那离我们最近。但是这一题可以直接来回答说，其实银河系里面没有，但是银河系外面很多，那在我们附近呢有大概有这几个星系这样。
哇，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星系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了。请问一下博峰，银河系里头有别的星系吗？
没有。
刚刚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在银河系的旁边呢会有其他的这个星系哦。好，那我们两个错误的地方呢，博峰已经顺利的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错误的地方，要请博峰来告诉大家最后一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米娅先说了，对了，阿力，为什么天文学家会知道银河系有多大，多少的星系？
我猜应该有太空人去探险过，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还是这些都是科学家们乱编出来的？
当然不是，太空人他们虽然没有去探险过，但是我们现在科技已经可以探讨到用我们的望远镜，天文的望远镜，它可以看到1600亿光年，那我们就可以看很远，所以即使不用亲身探险，我们也可以去看到那些星系。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绝对不会是科学家乱编出来的？
对，
科学家一定是有凭有据，对不对？
对。
好，可是呢，除了刚刚呢博峰讲的之外，我觉得科学家他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吧，因为呢就算有太空望远镜，他也没有办法整个太空都看到啊，对不对？那到底呢天文学家们他们是如何知道银河系有多大的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其实银河系的大小其实我们是真的不好测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嘛，别人的星系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自己住在我们的星系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大小？ 对， 对，但是科学家的确非常聪明，包含像科学家他们透过这一种望远镜观测发现说，在我们银河系里面的这些恒星它也会运动，在盘面上运动，它甚至每秒钟可以高达200多公里，它就可以透过说，它的运动速度，然后可以算出说，它的质量，就抓出初步的一个结构出来，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照复变星，发现这个照复变星的光度，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变化，那这一种光度实际上跟它的亮度有一个关系，那如果你也可以测出它的亮度以后，对不对？你再去看看说，我看到这一颗照复变星的次星等多大。你就可以透过它的绝对星等跟一个次星等的一个差异去算出它的距离。科学家可以透过这一些间接的方式，来描绘出我们银河系的一个状况。
请问博峰，银河有多大是实际去丈量的吗？
不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怎么可能？
所以呢，刚刚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到底天文学家他们是如何知道银河系有多大的呢？他们其实是用间接的方法去证明的。那刚刚听了阿峰博士的说明的时候啊，小猪姐姐觉得哇，这些科学家跟天文学家他们真的好聪明哦，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想办法来找答案哦。那请问一下博峰，你对于银河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问阿峰博士呢？
我想要请问阿峰博士，我们平常能看到银河吗？
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可能不行，但又觉得可能可以。
你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可以，有的时候又不可以，对不 对？那到底我们平常可不可以看到银河呢？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其实我们平常是有机会看到银河的，那这个是我们现代小孩子会问的问题。那像我们现在住在这一种都市化这么 这么发达的一个城市里面，其实光的影响是真的造成我们星空变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讲的光害。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些天文观测爱好者，他在一个晴空的情况下，甚至在台北的晚上，他用天文设备，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拍到银河。哦，当你在晴空的时候又光害比较少，然后你发现说天上怎么有云的时候，恭喜你，那个看起来像云又不会动，那个可能就是银河。其实肉眼看到银河不像照片的那么的壮观，那么的浩瀚。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你到了高山上去，然后现在人手一机嘛，对不对？其实现在的手机也蛮厉害的，当你遇到这一种情境的时候，你用你的手机试着对它拍看看，搞不好你也可以拍出一张属于自己的银河。
博峰，请问我们平常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银河呢？
可以，
而且你还可以拍照哦。不过刚刚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用手机拍呢，可能画质或是清晰度会更好一点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阿峰博士呢，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说明哦。
谢谢阿峰博士。
小猪姐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博峰，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可以拍到银河，你会想要拍吗？
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去拍银河。哎，因为呢，小猪姐姐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一些关于银河的照片，我觉得很壮观，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博峰，你想去拍吗？
会啊。
你也会去拍是不是？那我们两个一块去好了，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去拍拍这个银河的照片。好，那其实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对于银河呢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哦。直到有一位科学家，大家才知道了，哇，原来有银河系哦。那这位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就叫做哈波。那哈波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这个银河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科学奇幻岛的故事，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听听哈波发现银河系的故事哦。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哈波是一位美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小的时候，哈波常常望着天空发呆。
咦，哈波怎么没有来啊？
他又在看天空了。
天空中只有星星和月亮而已，他到底在看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天空中遨游。
哦，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吧？人怎么可能在天空中呢？
算了，他可能过阵子就对天文没兴趣了。
没有人把哈波的喜好当一回事。虽然哈波从小对于天文感兴趣，但他长大后并没有就读相关的学位，他反而拿到了法律的学位，准备当一名律师。虽然如此，可是哈波对于天文还是相当的热爱。
阿婆，你真的决定这么做吗？
没错，
放弃律师的资格去研究天文学，这太可惜了吧？
不，天文是我的兴趣，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后来，哈婆放弃了律师的职业，转入了天文学的研究。在天文领域当中，哈婆最感到兴趣的是银河。他知道银河是由无数颗的恒星所组成的，而太阳只是银河系中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
银河真是太有趣了。对了，宇宙中有没有其他的银河呢？而银河里有没有其他的星系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哈波仔细研究了当时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发表关于银河系大小的观测报告，同时密切注意着天文学家们星云是否在银河系内的天体学术辩论。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哈波开始了自己的宇宙探险活动。
哈波，你又来了。嗯，你真的是几乎天天都到威尔逊天文台来报道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先进的大型天文望远镜，透过它，我才能进行观测天文的研究。
经过一年的观察、研究和计算，哈珀终于发现了银河系以外的恒星系统。后来，哈珀制定出了哈珀红移定律。
有了哈珀红移定律，我们对于银河系能有更多的认识。
没错，根据这个定律，不但可以计算出某一银河外星系远离地球的速度，同时还可以计算出它跟地球的距离。
哈珀的研究和发现真是太了不起了。
哈珀定律啊，一定会对于天文学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哈珀红移定律，人们有了观测和度量银河外星系的数学工具。哈珀对于银河外星系的发现和研究，震撼了整个天文学界。他所制定的哈珀定律是20世纪初期观测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也为现在的天文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银河系。
请问生活当中有没有机会可以拍得到银河呢？
有，
今天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在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呢，在某些地点大家是有机会可以拍到银河的哦。那请问一下博峰，宇宙里头有很多的银河系吗？
有，
对，其实宇宙呢真的非常的浩瀚，有非常非常多的银河系。那银河系到底有多大呢？
很大，
非常的大哦。在银河系里头呢，有1000亿颗到1400亿颗的地球，哇，大家可以想象银河到底有多大了吗？而天文学家呢，他们很聪明哦，他们用一些间接的方式，然后推算出了银河到底有多大哦。小猪姐姐觉得呢，天文学家还有科学家，他们面对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的态度，其实很值得大朋友跟小朋友好好来学习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博峰。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银河有更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了呢？地球位在银河系里，虽然银河系非常广阔，但宇宙浩瀚更是令人惊讶。对于这么广大未知的世界，科学家们充满了好奇，也希望能够多多的探索，了解宇宙的奥秘。真希望思凯之后能报道更多有趣的天文新知呢。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